今天发言的非常好，第一次好，非常感谢。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生命的意义。外面能听得见吗？能听得见啊。那这个问题可能跟人类的历史那么久，人类历史有多少年，我想人就思考了这个问题这么久。好，那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法去问，譬如说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吧？生命的起源到底是怎么起来的，你知道起源就可以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啊。那生命的本相是什么，或者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那这个历史上各式各样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那聪明的人太多了哈。但是那些聪明人里面呢，都讲了一些话，我们都会有些讨论。这些很多聪明的人里面也有许多的叹息。那我一生成长的时候，我小时候啊，我很喜欢两句诗，中文的诗词啊，其实我都背不了，两句我都记得很牢。那一句是那个陆游写的诗，他写那个诗是说呢，他到晚年的时候说啊，他说此生谁料啊，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就是陆游这个爱国人士呢，想到天山去打仗嘛，哦，保家卫国，这个他发落到沧州里面就老死了。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陆游，大家知道这个人很有名吧，哦，将军，他也写了一句很感叹的话，他就是说啊，莫动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啊，空不空切，没有悲切啊。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一生是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有的人感叹是吧？所以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就有两个问题，我说我的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就要搞清楚是吧？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旦我知道了这个人生价值，我就很担心我自己做不到，也跟他们一样，死的时候是很多的叹息。那弟兄们，如果你们也有这两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们是借哥罗西书1:15-2:5，我们还照样啊，按惯例先把它读完一遍，好。把它放在那个屏幕上 ，OK。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是从1:15开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大家读16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之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顿，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全与普天下万人听。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万般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任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走走，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说这话，免得有人因发音巧语迷惑你们。好，我们做一祷告，祷告。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主啊，耶稣啊，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我们就恳求主透过这几句话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知道耶稣是谁，也帮助我们因此而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活在世上充满了盼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回到开头啊，我们接下来开始来讨论啊这几节经文神给我们的启示。好，他从一开始啊，短短的几句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非常罕见的几段经文呢，他把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教里面的基督论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准结啊。他一开始就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我们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像造出来的，耶稣不是，耶稣是那个像，那就耶稣看得见，神天父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是神，因为他是神的像，就跟神一样，好，不是照着神的像所造，而他就是神的像，然后他就看得见，他就是人。所以在我们信仰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叫做耶稣他既是神也是人。好，我们来把这个稍微仔细的来思考一下，他既是神也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好，那我们人呢、啊、活在世上啊，其实就是想做神。你仔细去推敲啊，人所追求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想变成神。那我们人想知善恶，追求知识，为什么？像我们自己啊，靠自己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去问他了嘛。这就是伊甸园里面就开始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也有追求财富，为什么追求财富啊？好，资源丰富嘛，神是资源无穷无尽的，是不是？我们想像神那样子啊，很丰富，很丰足。那权力，那就是叫神是 Almighty God， 他才是权柄的最真的权柄。那我们也有追求这个事情啊，啊。你看我们还追求什么？追求速度啊，不管是电脑啊、汽车啊、飞机啊，我们想谁去到处都在就好了，是不是？神是无处不在的，但人在追求这些事情。你看到人就追求名望，想做名人啊，想让人家怎么崇拜他，崇拜我们，是不是？我们追求这些事情，神是我们要崇拜的，但人呢喜欢别人崇拜他。你看到人我们所谓的德高望重呢、啊，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想让人家去崇拜，对吧？所以世上的人都想变神。那毛泽东啊，全中国人民崇拜啊，他的第二把手都不得好死，是不是？为什么？那第二把手都跟他的荣耀分出一点点，就产生什么怀疑？一产生怀疑，什么就距离就拉远了。你说这个人就要死了，没得救的，所以不能去做。皇帝的这个第二把手，这个没有不太好使。那亚历山大那个大王，他临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希望把他自己成为希腊里面的一个王位。所以人都想做神，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变成人，他是反方向的，颠覆我们的概念。好，所以神他耶稣本来是神，他又取了人的样式。好，所以他既是神又是人。好，所以这个既又是神呢，是他神性完全，人性也完全，就是说他不是有一部分神性一部分人性，他是完完整整的神，他是完完整整的神。所以所有神性他全部都有，所有人性他也全部都有。 我们再仔细理解啊，他这个真实人表示他有灵魂有身体，所以他就会饥饿啊，他会口渴，然后他会哭泣，他为他的门徒那个拉撒勒死了的时候，他就为他去哭，是不是？所以他有身体有灵魂，那就是凡事上跟我们都一样，就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是圣洁的。他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实际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耶稣他取了这个人的样式的时候，他的神性有没有停止掉？他是不是神变成人以后神就停止了？没有的啊、哦，在他身上神性仍然与他在一起，神性也跟着在一起啊、哦，所以他历史上是神，然后取了人的样子，所以他就有人性也有神性啊、哦，他又真是神，他的万事之前为父所独生，是主是基督，所以天父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啊、哦，他跟他神是同样的性位啊、哦，好。他具有神的恶性，他不相纷乱，不相交放，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啊、哦，这就是我们想的这个基督论，哈、哦，恶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就是神学家里面花了好多心思去读经，总结出来的几个要点，这非常重要。这东西我们人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人没有谁做过神又做过人的是吧？但是我们学过，有多少人学过量子力学？就像说好吗？你学过量子力学，高中现在都教，是不是？那量子力学里面就讲这个光啊，是个波，对不对？它因为又是粒子，所以我们说今天量子力学里面讲这个所有的这个粒子，它的波粒二层性，肉眼看不见的，但是物理实验可以测出它有波的特性，又有粒的特性。那个波的话是这样子，是不是？那就不可能是一个力，是吧？但力又不可能是波，但是这个物理实验已经证明的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但是我们读了量子力学我们就信了，所以这个波粒二层性是靠信心，当然是有实验的证据，是不是？那耶稣他有二层性，他是人也是神、哦、他有两层性，那他透过圣经向我们人充分的转示了这一点。为什么这东西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这个和为一个国一个十字之类，他神性的重要性，我们看哈。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对他儿子是谁，那是非常关心的。如果我们世人把谁是他的儿子搞混淆了，怎么样？那他就觉得那是最大痛心的事情了。所以他在旧约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那神学家研究发现有350多个以上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的数学的几率来说，一个东西应验在一个人身上有个几率，那你第二个同时要应验就要神法，对吧？神到最后来什么变成零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个天文数字，如果要350个预言在一个人身上发生，是个微乎其微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邪教他们最想攻击的就是耶稣，他如果把我们信的耶稣取代掉了，他就打他胜仗了，撒旦就赢了，是不是？所以历史历代都有邪教出来，譬如说摩门教，他们也说圣经里面有指着他们的那个东西，你知道有多少条吗？他加起来不到5条。然后那个伊斯兰教也说他们的穆罕默德是圣经里面所指示的，你去看也不到5条。然后你去看东方选殿，他说又来了一个什么基督来了，他们在圣经里面找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牵强附会的，也就1条。他说耶稣来人子来的时候好像选殿中东方选起祭司就照到西方，好像哈、啊，他还抓住这一条就不得了了。但是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啊，那神是太小心了，他不可能是1条，不可能是5条，不可能是10条，是几百条，他生怕我们人把这他的儿子搞混淆了，所以这个他是非常之仔仔细细的哦，他不厌其烦的，而且他用了整个旧约的篇幅，他不信任一个人，就是每个先知就写耶稣要来做的这个几条。所以这么多旧约先知他们在一起 开个会，还有我们一起来访个访，好不好？都不可能，因为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哦，所以神透过这么多先知书，每一个里面都抽几条出来，加起来才是耶稣，所以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哦，他是真的是他的儿子。所有的异端，你只要问他，耶稣拉撒勒人在你们这个教里面是什么地位，是什么东西？这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间的最大的差别。那他们非给你引经据典，知道你信圣经，但是你自己去问他们呐，他们就给你们一条、两条、三条就没有了，因为是假的。那是真的话，神就给了好多。那耶稣的第二次来有多少条？整个启示录一卷书都是讲他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在旧约也有预言耶稣第二次来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复兴，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会信耶稣。好，所以旧约跟新约加起来对耶稣第二次也是好多条啊，也不可能是一条两条的。所以要辨别异端太容易了，就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就能辨别出来，那不读圣经那他们就有市场了，反正你不读嘛，他说圣经里面有这一条，就够骗很多人了，那都是假的。好，他的神性，那他是有很多的神迹去印证神的神性。那在新约里面四个福音书记载了37个，哦，那跟很多是没有记载下来的。那这个神迹是必要条件，他是神就有神迹。那东方闪电有没有神迹？没有。穆罕默德有没有神迹？没有。所以神迹它有必要性，但它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有神迹就一定是神，但没有神迹什么肯定不是神。所以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迹去印证他是神。好，我们再看他一个，他是非常之圣洁，就是圣洁，哦，那东方闪电就吹了很多丑闻出来。好，就是你看那个这个伊斯兰教就打仗，是不是？所以人看出就很凶暴，不温柔，没有怜悯，哦，那些不是不圣洁。那耶稣是圣洁的。这个说到这个圣洁，多说几句啊，哦，像我们中国政府现在去抓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他们不是抓他搞民主，因为这个会闹事情，他抓他什么？还是他欠税了，哦，这个人活在世上曾有罪嘛，对吗？总会说错话，总会做错事情，他们就抓这些事情。那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想抓耶稣的小辫子啊，是吧？成这个犹太教的领袖，成罗马教廷，成那个希律王，我们刚刚读这个使徒行传，他们都是反对耶稣的。他们有国家机器，有他们当时代的 CIA， 对吧？他们如果找到耶稣一点点的错，那就了不得了。他们不是要逼迫基督教，他就说这个是假的。他找到他的尸体，或者找到耶稣没付税，耶稣没付税啊，耶稣付不税哈，啊，所以有人问你的先生付不付税，那耶稣叫别的什么，就钓鱼，从鱼里面钓出这个钱面出来，就把这个税付掉了。所以耶稣付税，所以地上一切的事情他都做了，所以他是圣洁的。你是看邪教里面的东西是很邪乎的啊，哦。好，他最大的 power 之一就是他的复活。那穆罕默德有没有复活？没有的。摩门教的那个教主 Joseph 他也没复活，也没复活的，哦，那这个东方闪电的人死了复活没有？那都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只有神他可以把生命放下来又把生命提起来，哦，呀，他自己也讲了许多的预言。他首先是讲到他自己的受难，他自己的复活，他讲到这个圣灵会降临，是不是？他今天圣灵一次还在我们中间做见证，每个人信主都会有灵内住在里面，你知道神已经进入了你的生命。所以神耶稣的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伊斯兰教说耶稣是人而已，所以那个显然不正确。那个天父不能对一群人说耶稣是人而已，对另外一群人又说也是神，那这个天父他弄糊涂了，他不会使我们人过一个糊涂的日子，是不是？所以这两种宗教是不能不相容的。基督教确实是排他的，哦，确实是排他的，因为只有这个是真的，哦，这个同一位神 他不可能对一层人讲 A， 第二层人讲 B， 这两个东西还冲突，这是不成立的。当然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为善，在这一点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他们有根本性的区别。佛教是认为人本来就是好的，就是操练就好了。那圣经说人性本恶，是仍然没法自己操练的，所以这两个是冲突的。啊，伊斯兰教那说耶稣是人不是神，那当然就冲突了。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耶稣是神，他的天父为他做了大量的证据，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任何人想提到他的地位，就攻破了我们所有的信仰。好，这是第一个神性的重要性。那要说人性为什么也那么重要呢？那我们今天讲三点。第一点是讲到他为我们受责罚。当我们在看那个电影这个 Passion Movie 的时候，我们也是受缺了我们的罪，小小的啊，但当然也要信主。大家搞清楚耶稣所受的每一个鞭打，他在十字架所受的每一个痛苦，其实是我们应该去受的。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要受所有那些的，不能一条都不能免。那是耶稣他用个完美的生命替我们受了鞭打，替我们上了十字架。那穆罕默德有没有为他的信徒死？没有的啊，所有的信仰都没有这么伟大的神，他是为人的罪代替我们去死，所以他就变成人。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那我们就说他受的苦可能多半不是苦，对吧？他是神嘛，神怎么会感觉到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代替有没有意义？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耶稣是人，对我们这个认识是非常的重要。那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每次我们信主就是承认这一条我们就得救。那第二个同等的重要，那只有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位神，他是人，他是人的话就能够体谅人。譬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为弟兄姊妹祷告啊，假设我没有生过这个病，就为他祷告当然是好心祷告，但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体谅这个病身体会有多疼，是吧？那比如说我腰疼，我慢慢前几天他腿因为这个 stroke 就不能走路了，当然打电话去安慰啊，但是不知道这个人没有力气是什么感觉。难道我的腰疼的时候我自己真正爬不起来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你是为人祷告去安慰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一个概念呐，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是吧？那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人，所以我们祷告就有意义了。我们跟他讲我们心中的痛苦，他听得懂。那其他的神你去跟他讲，那不能听得懂，他是神，他没做过人，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事情，是吧？所以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仍然在天上就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求，就是耶稣跟我一起求同一个事情，那耶稣能听懂，他没帮我们求，是吧？所以这个第二个重要意义，他是人就能听懂人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才真的有意义。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软弱都告诉神，他能听得懂。第三个就是人的荣耀与尊贵。那耶稣他代表了人升到天上去了，给我们人什么都有同样的盼望。好，这个是救恩，不光光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不光光是救我们胜过罪恶的权柄，那个对很重要。而且我们人有一个尊贵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一段经文，把这里搞清楚。好，这是希伯来书的二章，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五节开始，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便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光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归。那这个因经上所说是在诗篇八章的那个四到六节，大家去印证就好了哈。所以神做人，他就是人有一个非常之尊贵的地位，非常之荣耀的地位。那人今天是不是世界的主宰？我们不是，但耶稣他作为人是世界的主宰，所以他怎么要领我们进到那个荣耀之中？那这个荣耀跟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学位尊功有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信他的人，神都会要领我们进入到这个荣耀之中，是我们是世界的主宰。所以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人达到这个目标，告诉我们人怎么将来有这个盼望，明白了哈？所以耶稣他既是神也是人，所以耶稣拉撒勒人那个人，所以将来有人有邪教，你知道是邪教，最好是远离。他真来跟你辩论，就是你就好好的问他，耶稣拉撒勒人在你们的信仰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全神也是全人哦。搞懂这个，你就把所有的这个邪教都搞懂了。好，我们回到原来这个第一段。好，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手生的。好，那历史上发生过邪教，就用这一句经文，他说是手生的。他们说既然是生的嘛，那就是被造的，那就是被造的嘛，那就跟被造物是一样的。哦，他可以很伟大，那是被造的。我们知道这是邪教，这是错误的。那你怎么样的去跟他辩驳呢？好，那圣经神是用人的语言写出来的，那他就必须用人能够明白的发生在我们人生中亲身经历的事情向我们做启示，对不对？好，那人生所有的经历都不能够完全的表达神，那我们把每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比喻把它无限的扩大到我们人生整体的经历的时候，都会出问题。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发生的，他就是抓住一句话，然后把它无限的扩大到我们人生整体的经历中，就出现很多问题出来。那神所用的每一个比喻，它都有一个特定的意思，你必须在经文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找到。举个例子哈，可以说神说他是我们的天父。那作为父亲，我们知道他供应啊，我们父亲都是拼命干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是不是？那父亲都有天生下来就是这个责任感，要为全家供应。那父亲什么也管教儿女，有些是母亲管教的啊，但是大部分父亲是管教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他父亲这个启示，知道神的一些手性和他们的一些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无限的扩大到哎，既然有父亲，那就应该有母亲啊，那我们的天母在哪里？好，那问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嘛，邪教就出来了。他说哎，这里出来一个天母出来了， 有天父嘛，这看起来也符合圣经，那是错误的，是不是？所以神对我们人的每一个启示，他是根据我们生活中的体验去启示我们，但这个体验它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不能够充分的表达神性。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是手生的，它不是表示它是被造物，它主要是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第二三面这句话，就是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它的地位是第一的啊，就是它在我们人生中要有 priority， 对吧？所以很多弟兄有说哎呀没时间读圣经，这不是你没有时间，你是没有先后次序。所以神他的儿子圣经如果摆在很高的地位上，我们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嘛，那当然就有时间了。所以是首先，然后是在一切，它主要是要重视的体现，它是在一切被造之先。 所以这跟我们对解经怎么辨别异端也提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有人会说，耶稣不是2000年生的吗？怎么又变成是首生的呢？我问大家哦，耶稣的这个诞生日圣诞节，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大家有没有找到过？是哪一章哪一节？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啊，找不到。那是不是圣经犯错误了嘞？啊，但是历史学家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记下来，搞得我们现在要去猜，人猜中，猜成是12月25号，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圣经没有犯错误，这不可能的。他没有记载的原因很简单，耶稣是什么？是从远古到永远是神啊，所以他生日，他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人去纪念。但他死的那一天他要我们纪念，死的那一天是有明确的日期的啊、哦，我们纪念他受死复活。他生其实不对他不重要，因为他仍然存在嘛、哦、所以他这2000年取了人的样式，但他的存在是从远古到远古。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节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和是有位的举智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好，那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好是借他造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也是我读一些大家读一些好不好？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就造次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畜牧，过程其类，果子都包作核，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便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那样一瞬念下去都是神说，神说，然后就成了，是吧？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个字啊，这个造字是我们圣经啊中文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它是一个告说话的意思，还有一个走字旁。好，你看一下这个鳞任行在水面上，所以鳞在动啊。哦，所以创世纪里面有圣灵的出现，这是肯定，是吧？那神说啊，这里有好多啊，这个神说，这个神应该是天父，那耶稣在哪里呢？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他老说神说神说神说，他可以不说就做嘛，对吧？但他是说才做成的，他是说。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哈、啊，这个也是我们就不读这一段了。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啊，第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这英文你就很清楚哈、啊，他说这个 word， 对不对？这个 word， 这个道，就是神说那个话呀，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里了，圣灵在，天父在，他的儿子也在，都在那里、哦、所以一切都是神什么说才成就的，是吗？所以一切都是借他造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借他造的，弟兄姊妹，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人去崇拜很多被造的东西，或者是名人，或者是 Mother Nature， 有时候说是大自然啊，或者是啊领袖，或者是啊过去的成就荣耀啊，各式各样的事情，那都是被造之物。我们要敬拜的是什么？那个背后的造物主，是吧？好，我们看到这个是都是他借他造的哦，搞清楚了哦。那我们回来，他又说哦，他是为他造的哦，这个很重要，是借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人生的意义。所以整个的宇宙都有意义，全是为他造的。所以圣经说神把他的荣耀放在天空中，我们看到的星星月亮啊，哦，千万不要去崇拜那些事情，知道神他太伟大了，这小指都可以波动那些事情。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造的。那么人也是为他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国内一些很悲惨的故事啊，讲到一个大学生很穷啊，很没有，后来杀人以后看起来很可怜，其实他没有明白，他记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那这世界上很多人在寻求人生的意义，有时候说人生就是自我完善，达到自己的极限啊，有时人觉得这个挺好，也有说要留下一些存在的痕迹啊，要为要留起丹心照汗青，用那个文天祥写的诗句一样啊，他就是要留名后代，还就是要出去寻找真理啊、知识啊，就是很多去崇拜科学家，或者我们也想我们的小孩子做科学家，还就是要保护自己所正视的人或者事物，比如保家卫国，哈哈，了不起啊！我们那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什么要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啊，个人都写这个绝知书。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哈，会促进人类的进化。那世界上有许多人为这些而活，那为这些而活的人，他们多半会降陆游或者这个岳飞啊，他们这是白老少年头，会空悲切。那人的真实的意义是为他造的，所以前面的那些东西都是从自己开始，我怎么给世界留下痕迹，我怎么去实现我的最好，我怎么找到真理，都是从我这边开始，是不是？那其实神教我们就是说，你不要从自己那边开始是找不到的，他是要从造物主那边开始。那我们中间有谁是自己创造自己？有没有？没有的嘛。那我们是他造的，那当然就他最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去问他，去问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成果，都有结果。那首先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也好，但是可能只有那些真正能干的人才能为神所用吧，我一大腿的病，那神能怎么用我呢？我什么都不能做。那其实病可以被神所用，那神怎么启示他有医治的大能呢？哎，就是有人有病啊，他医治了，不仅仅是对你的启示，也是对全教会的启示，专门求神的医治。那有人失业了，我自己还找工作来不及，神怎么用我？哎，神可以透过这个职业可以启示他是供应者。哎，他对你启示是供应者，全教会就学会了啊，主是供应者。那有人觉得非常的忧伤啊，没人去想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是安慰者，可以安慰我们每一个点，安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人一切的需要都可以被神所用，不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神就不能用了，也是我们无论是我们在需要没有需要的每一个时刻神都可以用。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要使神得到喜悦啊，也是我跟我的女儿啊，在车上就问她，我说 Do you love God? 你爱神吗？她说当然是爱啦。那我说你怎么爱神呢？她就琢磨半天答不出来。那我就说你爱不爱爸爸？她说那当然爱爸爸了。那你我说你怎么爱你爸爸呢？她说我很在乎你，就是我感到悲伤的时候才会很在乎。有时候我上班，哎呀一堆堆的啊，就一失败回到家，他看到我心里脸色不好，他会来 hug me 啊，给我温柔亲我一下。他说 You had a better day at work, 那他就安慰我，所以他很在乎我的感觉。那我们活在世上要在乎天父的感觉，当我们带给他最大的喜乐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主日要敬拜他，我们的同工会要敬拜他，我们这次去 camping 记住要敬拜他，所有基督徒聚会的场所都要找时间分出来去敬拜他。那除了敬拜可以带给他喜乐，我们每天活在世上如果像主耶稣去安慰人去怜悯人，这些都在他眼中看着我们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是有喜悦的。好，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就是神他在地上设立了教会，那个教会他说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希望人什么，作为肢体加入教会。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有个很好的教会生活，你还不是，你要信，你要加入一个教会的生活。第三个就是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像，我们是按照神的像所造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变成主耶稣所发的那个像，就是圣洁。好，那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要去帮助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我们都是器皿。好，最后一个就讲到我们对那些不信的人是一个什么使者，就是我们在天国活在世上，那其中主要是传福音，像邱长老每年会去短宣，我们有短宣队。那更加常见的是世界的人在看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是吗？所以你活在公司里面，在你家庭生活中朋友圈子里面，你把基督活出来，怎么？那就是把基督传给他们，就是同一个意思。好，所以有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叫 Purpose Human Life。 那么呢，荣伯伯教主日学也教了好几堂，这个非常值得啊去学。我这里有两本是送给有需要的，你可以拉去，不要钱，是 free 啊，就希望你读就好了。那这个故事你这本书大概可以读，他说可以读40天，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容易读懂。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花时间好好把这本书读一下，就明白神造了我们到底有什么值得意义。好，大家最后可以来拉。好，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可以去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每天的生活跟这些意义有没有挂上钩，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跟这些挂上钩。好好，我们往下走，他说是为他造的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呼吸，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都是神在做一个维系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人家就说了哈，神做工不是7天就安息了吗？那神造了天地之后他就走了，世界就自生自灭了。那以前我是这样想的，这环境错误的哈。我们看这个新约有这个启示。好，这个是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瘫痪的人啊，耶稣把他治好了，是在安息日。那在安息治好以后，有些人就要抓耶稣，说你违反了安息日。好，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啊，他就说，所以犹太人要逼迫耶稣，因为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热话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当我们讲到这个耶稣有神性，那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安息日是讲到创造的工作确实是停了，所以神没有造第二个月亮，他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但是神的维系的工作，这个地球怎么转呢，太阳怎么维，这个工作是没有停的，他一直做工到如今，耶稣也做工到如今。所以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是不可思议的啊！我可以甚至讲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多么的可怕。大家有没有回国的时候，我刚好看了一个电影叫1942，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吗？就是发生在云南啊，大饥荒，日本人打进来啊，里面所暴露出来所拍出来这个人的罪恶，人吃人的那种饥饿啊，非常的恐怖。但是那还不是很久以前，1942年而已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不是神在维系人呢、啊？人的罪恶的发展那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我们有核武器了，可以把我们怎么全部杀光。所以神他 他在这世界上呢做维系的工作，不光是自然社会在做维系的工作，其实我们人活在社会上，虽然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恐怖，有那么多的战争，但是神是在维系，是我们人类怎么不会犯罪到把我们自己全部杀光，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神他卸了创造的功，让他一直在做维系的工作。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是靠他而立，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是靠他而立，你坐在这里也是靠他而立。其实大哥你要停下来想想，其实蛮有意思啊。我们人活在世上，很多时候好像是在跟人打交道，跟自然打交道，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在跟神打交道。每一次跟神的举动，跟自然的举动，都是什么？跟这个造物主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得罪人，其实得罪谁？是得罪神啊！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我们的悔改是向神认罪的悔改，饶恕从神那里而来。好，好，我们读到十八节，他说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好，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父神叫他可以在凡事上诸首位，所以他是全体之首，就表示教会啊所做的事情怎么要听他为主。那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同工会刚开始的嘛，要敬拜他，有祷告，然后才谈我们的事情。我们最怕是我们基督徒把这个神放在一边，你是头啊，放到一边，我们谈我们的事情就好了。那个什么，那不是他为头，让我们先敬拜他，向他去求恩惠，让我们把他的嘛放到我们的交谈之中，所每谈的事情都讨他的喜悦。那他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啊。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就回到第一节了，就是他完全是神，所以神所有的丰盛的属性都在他里面。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讲到那个基督论的七点啊。第一点，爱之神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主要是讲到他既是神也是人，是首生的万有之心，知道神耶稣他刚刚的地位是在超乎万有啊，咱们离开都是借他造的，就是那我们也是被他造的，那也是为他造的，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讨他的喜悦啊，万有要靠他而立，表示耶稣怎么还在做维系的工作，表示教会全体之首，就是我们教会要照他的心意去做教会生活，以后父的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明白这七点，就帮助我们能够抵挡所有的异端，都是要根据耶稣这个拉撒勒人的地位作为他们最真的目标啊，要守住这一点，就守住我们的信仰。好，我们往下读啊，读到下面啊，第二段了，第二十节，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那这个和好不光光是指我们跟他和好，他说天上地下的就是大自然也与神和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十一章一节，成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成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他比你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的片区，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一般 当那个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以公义审判贫穷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贫下中人都是无罪的啊，这不是啊，神审判人就是那心中的罪跟这个人贫与富是没有关系的哈。最重要的我就想跟他讲，你看那个小孩子啊跟蛇玩耍，那个狮子比吃草的牛一样。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天堂的呈现是非常之美的，这个大自然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会害人，也比不成彼此的伤害。所以神借着耶稣的宝血是所造物全部与神和好，也成为彼此的和好。好，这是一个非常之美的一个盼望。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好，到二十一节，你们曾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意与他为敌。这个为敌就是跟神对着干，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偏不做，神要我们敬拜我们偏不来，或者就是神要我们不做的我们偏要做，这个叫做与神为敌，对吧？但如今他借着耶稣的肉身受子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那神天父是圣洁的，那我们不圣洁的人就害怕他，就惧怕，因为怕什么？怕审判被责罚。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坦然无助来到神的面前，但我们今天仍然讲惧怕神。那这个惧怕变了，今天的惧怕是怕伤他的心，以前的惧怕是怕被他划，这两个惧怕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第二个惧怕，惧怕伤害他的心，那样子的心态才真正是蒙福的。好，好，还有一个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是不健康的一个感觉，叫做负罪感，就是我们做错事情自己不能饶恕自己，老放在自己心里背着。好，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罪认给主耶稣，接受他的宝血的洗洁，我们的心灵怎么就清洁了。什么时候你负罪，就表示什么？你还没有愿意认罪，愿意接受他房间的洗涤，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好，大家要在神面前坦然无助，首先是认罪悔改。好，好，二十三节，只要你们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的。这个里面英文用了一个 if， 那有人就开始攻击，哎，既然是 if， 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坚固，好，那表示那个一次相信仍然相信是不是真的呢？那这个义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真的信了的人什么，你会成长。好，那你的成长就告诉你真的是信了。好，二十四节就是二十三节，坚定不移。好，我们再做个总结。好，总结来说呢，就是唯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完全，就是主耶稣是我们跟人与人和好，跟他和好，跟整个宇宙和好。这个跟世界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好，像我们的毛泽东，大家知道他写了很多的诗句，好，里面有一句叫做万类霜天尽自由。所以他在举止周头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是斗争，是不是？所以他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成佛，他一生都是斗争。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什么其乐无穷，与人奋斗什么其乐无穷。所以他的整个的人生就是斗争。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也是一样啊，攀比啊，要去拼搏啊，要去争先恐后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人生的意义？这个不是。所以我在回国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常常看到国内的报纸，什么事情都是用斗争的哲学去解释一切。像美国现在发现了这个天然气是好事情嘛，对吧？那中国人写出来就是说这个天然气是美国要对付中东的策略啊，是这个政治斗争。当然也有人可能这样子想在美国，但是我想在这采天然气的人压根就没想过政治，就是经济嘛，对吧？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子想，所有的事情都是跟斗争有关系， 就是看那些报刊，看起来在美国住久了，回去看那报刊，看起来很累呀、啊，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个肚撑在里面，太累了。好，所以是人类都是在竞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与国斗争，这个自然跟阶级哦都有。那这个神来了以后，他的宝血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和好了，我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人可以活得很舒服。好，没有这些竞争的话。好，我们来读最后一段，是讲到啊，这个保罗他自己啊生命中啊所做的一个见证。好，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缺方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要这个事情，倒缺方乐。所以这个人受苦，怎么会倒缺方乐呢？如果你真正去服侍神呢、啊，你会经历到这个不是哲学，这是经历，是超自然的哈、哦。我在辨识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住在北京，但在上海有一个 BSF 的一个班是她要带，所以她每天坐高铁啊要去这个上海，一周去两次。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很苦啊？她说没有，我好喜乐，外面人看着苦，里面是喜乐的。他会跟大家讲，我在中国带 BSF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那是费了很多的心血，从人的角度来说。当我回头去想，其实是非常的享受。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做，是神他自己做了。我只是很 lucky， 很信任能够在那个过程中去享受他的带领。所以他在苦中倒缺方乐。所以你们服侍神，服侍到有喜乐的时候，你真的上手了，真的上路了哈。他说要补全耶稣的啊所的亏欠，不是我们的信仰他缺什么东西，而是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天上。所以世界上的人要害我们，要苦斗我们，只能苦斗你和我了，对不对？当然耶稣在天上会感同身受，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上去服侍神是有一些苦的，但外面看是有些苦的哦。他说但是保罗他要这个苦，他愿意要哦，这是他要的。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他要这个事情，怎么传得全备？就是这个圣经大家要下死功夫，真的建议大家花几年时间把圣经通读一遍，然后你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要把他的道传得全备。好，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有何等的丰盛和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邦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他要，所以我们教会要做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传福音，带他们受洗；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做门徒的训练，使他们什么生命的成长，使他们能够环环全全的引导到神的面前。好，第二章的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二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走走在悟心中也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要叫他们得安慰。所以尽心竭力的目的是要他们得安慰。所以弟兄们，你是谁的安慰？你基督的生活有没有使人得到安慰？那时候我们来教会穿着名牌很好啊、哦，但是不要引起人家的嫉妒啊，或者引起这个攀比啊，这个怎么就使人伤害人。那么来到教会中，大家彼此的谦卑，这样子的话能够成为彼此的安慰。好，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我们不要到外面去找其他的东西，就是耶稣就包含了我们人生一切的智慧都在里面了。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先劝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他的欢喜是建立在弟兄姊妹的坚固之上。好，我们做个总结。所以保罗他有一个人生目的，他就是坚固教会，他就是要，是不是？所以保罗是神非常之啊重用的一个仆人啊，他是成就为神做了个大事情，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好、啊， 好，我们最后来做个总结。今天我们就是谈到了基督论的七点啊，大家要想知道耶稣啊，能够很少量的经文知道耶稣的整个的概括，其实就是在哥罗西书啊的头这个15节一直到19节左右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唯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完全，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人怎么就可以活得非常的畅快？我们不再与天竞争，不再与地竞争，也不再与人竞争，我们是照着他的心意去活。好，因为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有个人生的目的，就是坚固教会。好，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做点应用哈。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啊，也许你忙都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啊，去想一想，如果你的目的是跟神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了，我想你老的时候就不会感叹啊。今天我觉得找到了耶稣，我的白了少年头，不空悲切，感谢神。那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惧怕，但是知道找到了神去服侍他，你没有空悲切，你每天生活都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第二点呢，我真的是想问大家，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他举下手好吗？还是有一些吗？好，我是建议大家真的把这本书好好的读一下，这是我们当代一个很好的仆人写的一个很好的一本书 Big Warning、哦、这本书能够读一下，你就不需要我讲，你自己会讲的比我更好了。好，那你每天其实都可以去问神，因为你每天的生活都有神的一个目的在里面，你可以把你一天的生活都在神的面前一一的去过问一次，透过这个事情你想教我什么，透过这个事情你想我改变什么，透过这个事情你想把你自己怎样的品格活给人，这样去求问他。那这样我们教会最近有好多人受洗，我就心中有一个渴望啊，什么那些受洗的可爱的弟兄姊妹还能够在教会参与一些侍奉啊，大家就是都有参与啊。我是比如说我们的投影啊，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那我们的招待，现在我们的苗勇弟兄和 Mark 弟兄，那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能够参与，使他们要去啊，去度假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够排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也需要，好像还是可以用更多弟兄姊妹，大家就人的少一点，大家都别太累。好啊，讲到这里，我希望今天大家啊能够约点时间，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人生的目的啊，这是我们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造了我们啊，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你造的，说我们的人生有荣耀的盼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天的生活中更多的充满了这样一个认识，说我们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在讨你的喜悦，在忍恒之中被主你自己所纪念。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